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大家同心的在神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也谢谢 Lucy 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我们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我们彼此的来鼓励，彼此来提醒。刚刚过了这个的感恩节，可以了哈，我们有时候要 make sure 这个的网络各方面都能够顺畅。好，感恩节刚刚过了，我相信有很多人特别基督徒在我们这一段的感恩节的期间，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感恩的一些的分享各方面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就会为着还有健康没有遇见任何的问题来感恩可能生活上各样的事情还是各样的顺畅，可能感恩因为还是有工作，我们可能要感恩但是相信有很多人今年没有感到可以有感恩的事情可能他们在过去这几个月可能有失去亲人，失去朋友失去他们的工作健康各方面的事情，好像过去几个月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以前一切有的东西突然间一下子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好像只是一片的空白，所以在他们心中可能就只有一个的诅咒没有祝福可能只有失望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今年感恩节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心中都是过着有一个苦读并没有欢乐也没有盼望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特别在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疫情的底下是在有很多的难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把我们所得到真正让我们有欢乐的有盼望的福音来告诉他们让他们在让他们让他们知道虽然好像眼前失去的东西只是暂时的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给我们的救恩带来的是在永恒的里面真正有欢乐有盼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同的来看一出的圣经看启示录19章几张圣经来让我们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些要发生的事情如何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将一个困难苦难的日子里面仍然可以有盼望的过着启示录19章是一段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提醒的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先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19章整章的圣经1到21节我们一起来。之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一群妇羔羊之分言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基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舍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沾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他们，并要喘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有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骑马的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马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了羊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其余的被骑白马则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当我们读完了这一章圣经，我不知道大家你看到什么，还是说当你读完这节圣经的时候，你最关心的最留意的是什么？可能你会看见这个描写羔羊的婚娶那些被邀请的那些，这里说那些被邀的人是有福的。可能你很关心究竟这个新娘子穿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婚礼的衣服啊，可能你关心的究竟这个筵席啊有什么好吃的啊？我们刚过这个感恩节啊，可能很多人都吃的好好的啊。那究竟将一个的那么的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大筵席，究竟有什么啊？可能你看见的可能是后面哪一部的讲到这个骑白马的。这个的口中有利剑的啊，能够杀那些所有的那些敌对的那些人哈、我不知道当你读完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你最想问的，还说最留意的看见的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看到还是说关心想知道的事情可能都不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读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眼光注视在一些的细节上，特别哪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这东西上。我们特别读启示录，很多人会非常有兴趣想去了解一些里面所描写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形容，可能对哪些的形容非常有兴趣，想知道究竟是代表什么。当然这些细节是很重要的，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要留意这些细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我们读一章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了解究竟整章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的大的图画是什么。我们需要先了解究竟整个的的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然后我们再回来再慢慢的来探究这些细节的哪些的重点在哪里。否则的话我们就只看见树木，我们就没有看见这个树林。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常常就是忽略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大的一个的 picture 一个图画，我们只是注重去探讨有一些很怎么说呢，很吸引人的细节而忽略了还是说我们错误的理解了那个作者还是说神对我们这个启示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不是不讨论这些细节，乃是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先去看见究竟这一章的圣经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信息，那么我们再回个头来慢慢去来查考这些的细节其实这一十九章其实我们来看的时候一到六节其实这好像一个引言一样一个 introduction 一样，其实把一个的一幅的图画放在我们面前这幅图画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往后那个方向是怎么样去读怎么样去看用怎么样的一个眼光来看这一章的圣经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一到六节究竟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好像听见天上的群众大声的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的形容呢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在启示录出现在别的地方没有出现过。当然在旧约我们常常读到有关这个的哈利路亚这个的表达，但是在新约的里面只有在这一章圣经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形容。那如果你的手上的圣经跟我的是同样的印着这个的小字的话，它就是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赞美我们这一位的神的一个的表达。赞美他什么？第一节告诉我们，哈利路亚要赞美神，赞美他，赞美神的救恩，赞美神的荣耀，赞美神的全能，所有这些是神的属性，都是配得我们去称颂、去赞美他的一些的话。那在启示录有在这一章的里面有四次来表达对神的一个的赞美。所以一到六节给我们看见的是一幅什么图画？是一幅在天上对神来赞美，对神敬拜在哪里来欢呼来仰望可以说是一个在哪里非常高兴的一个的这个表达但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除了对神的形容，对神在天上对神的赞美之外第二节我们看见什么？第二节我们看见除了有对神的赞美之外还有另外一幅图画，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说他是 做一个的审判的一个的事情啊。他说了他的判断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啊，因为他判断那行那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我们知道这个大淫妇就是前面啊我们已经讲过，是巴比伦，是代表敌对神的一种的势力啊，一个国度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什么，看见说在这一个的一幅非常欢乐 celebration 一个颂赞神的一个的图画的同时，在这个图画里面呈现了另外一幅的图画，就是一个的审判的一个的图画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啊。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哈。第一节里面说，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的说哈，然后在另外第六节也是同样的，在天上有大声的在那里欢呼来说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的神哈。那究竟这些群众是什么人啊？究竟这些群众是什么人？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启示录，我们还记得啊，在前面讲到六印的时候啊，在第六章啊讲到六印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五个印打开的时候啊，在天上，在神的祭坛的底下啊，有哪些被为耶稣做见证的被杀的人的灵魂，他们在那里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啊，原来在天上神的祭坛的里面，有一群被杀的属神的子民啊，他们因为为耶稣做见证的缘故，在地上他遭受了这样一种的逼害，然后他们在天上，在神的宝座，在神的祭坛里面，向神发出这个的呼冤，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啊？我们面对这些不公义的时候，什么时候你为我们伸冤呢？在这里十九章，这好像一个回应一样啊！这些群众大声的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这位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他们伸冤啊！神要审判那些敌对啊，还是说逼害神仆人的那些的人，他们要第二节他说啊，给他们伸冤哈，就是要追讨他们啊，要为他们来伸冤啊。所以在这里呢，两幅的图画啊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一幅是感谢赞美神啊，但是同时在这个感谢赞美神的当中的理由，为什么？是因为神为他们伸冤了啊。今年感恩节，很多世上有可能有很多人再没有欢哭快乐的声音啊，因为他们所遭遇到的事情，心里面可能他们感到不公平啊，不公义啊，受到很多他们认为不应该受的一些的遭遇啊，所以他们心里面可能也有很多的冤啊，要等待再继续生。记得前一些时间啊，在新闻里面看到有这样一个的报告啊，在加州发现了原来那些怎么说，那些政府所发的失业救济的那些的失业金啊，就是那个unemployment benefit 那些东西啊，发现原来有很多人是骗取政府这些失业的救济金。那些人是什么人呢？那些人竟然是在监牢里面坐牢的有一些是判了很多很多年，有一些甚至是判了终身监禁的， 他们一生都是要在监狱的里面啊来度过的，但是他们透过一些的外面的人的帮助，竟然用他们的身份申请了很多这些失业的救济金啊，以知道不知道多少个 million dollar 呢，就发了给他们，以知道那些真正没有工作的失业的，特别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办法有工作失业，但要申请这些的失业金没办法了，因为政府没有钱了，这些钱竟然被这样的一群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救济啊，因为他们在监狱的里面基本上就政府养着他们，但是他们却拿了许许多多的钱，你知道政府没有钱来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所以你说这个世界公平吗？这个公义吗？所以有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心里面会产生很多的怨啊，为什么他们能够有，我们却没有呢？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疫情的过程的里面啊，有很多的的公司啊，有很多的商店啊，因为没有生意的缘故啊，他们要关门了，又倒闭了啊，因为他们是非常小的一些的 business 啊，一些的的公司啊，那是商店啊，在这样一个疫情的底下，他们没办法能够生存下去啊，他们要关门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政府在这段时间里面啊，曾经有很多的钱本来是要来补助啊，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这些商店啊，这些的公司啊，能够让他们度过一些的困难啊。但是这些的新闻报道里面也让我们知道，很多这些钱都给了一些所谓大公司大企业啊，因为他们有更多足够的一些的途径啊，能够拿到很多的钱。我相信这些因为疫情的缘故倒闭的这些的公司，这些的老板啊，他们心中你说会没有怨言吗？啊，因为这个世界的不公啊，会产生那么多的一些的灾难的事情啊，内心里面肯定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的出现啊。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还是说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预告啊。原来一个公义的神，他并不是不为人伸冤。你看在这个启示录的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些受了不公义甚至被杀的人在神面前呼冤的时候，神说等一等，时间到了，我要为你们伸冤。当我们读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伸冤出现了。原来神伸冤的时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行不公义的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引燃啊，一个一到六节。一方面我们看见是属神的子民在哪里来 celebrate， 来庆祝什么，来赞美，来歌颂，来敬拜神。敬拜的过程里面，因为什么？因为神施行他公义的审判，要临到那些行不公义的人这个世界的身上。所以一到六节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的图画，一个的方向放在我们面前。当我们有从这个角度再去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第十九章把两幅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啊，两幅的图画，两个不同的结果啊。我们来再下来再看，从第七节我们看到第十节啊，从第七节的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让这个约翰看到了一个一抹很欢乐的一个的一个景象啊。第七节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因为羔羊去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准备好了。这个呢，羔羊指的是谁？我们知道这个羔羊指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啊，使徒约翰指着耶稣向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指着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个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的羔羊，是为人来舍去他的生命，来成就救恩的那一位拯救者。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所讲的那个心腹又是指谁呢？这个心腹其实是指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心腹是指教会。教会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心腹啊。所以当这里来告诉我们，这个羔羊娶亲的时候到了啊。这个娶亲是什么啊？犹太人婚姻的娶亲的过程的里面分成几个阶段啊。他们会先有订婚啊，订婚之后呢，他们就会有一段的时间啊，新郎要回到父亲的家啊，在哪里预备啊？预备什么？预备将来他的跟他的新娘居住的地方啊。所以他先会回到父亲的家，在哪里预备好了，然后再回来迎接他的新娘新娘回去啊，举行这样的一个的婚礼。所以这里形容的是什么？形容是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完成了这个救赎，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死复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升天了，他回到父亲那里去，但是他必定要再来，因为他要再来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教会，他要把教会接到天上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欢喜快乐啊，因为这个羔羊，这个基督要来，要把教会接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已经到了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第九节里面更写着告诉我们啊，这个被邀请赴羔羊筵席的人有福了啊，这个话是真实的啊。所以这里一幅的图画是给我们看见啊，耶稣基督再来啊，要让信徒回到父神，要带我们到父神哪里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个住处，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永恒的与神同在。婚礼是人生最欢乐的一个的时刻。男女订婚之后，预备婚礼这个过程，可能大家都在忙，但是必定是很开心，因为期盼那个日子来到。啊，所以信徒我们在世上，我们不是无奈的，好像没有方向的来过日子，因为耶稣已经应许了，他回到神那里去，他要再来接我们走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新娘在预备新郎来接她的那种的心情。当那个日子到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大的庆典的一个时候。那这个是在启示录这个19章七到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啊，在天上有这样一个的 celebration， 一个大的庆典啊，一个的庆祝啊要发生了。但是立刻我们看见，从第11节开始到21节啊， 另外一幅的图画立刻就出现啊。这幅图画是什么啊？这幅图画是让我们看见有一个骑白马的啊，他称为诚信真实啊，他审判啊，他征战都是按着公义啊。然后十二节是形容他的一个的描写他的一个的穿戴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啊？是不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另一幅的图画？那幅什么图画？一个神的审判啊，这个羔羊啊，来迎接他的心腹，是一个得胜的那个的羔羊啊。他同时也是一个审判者啊。那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在十九章里面有两处的地方啊，来形容这一位要来的啊，他是怎么样一位哈？在第六节啊，在十九章的第六节啊，形容他是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什么？做王了啊！”然后在第16节啊，然后他在他的衣服跟大腿上都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里有两处的地方来形容啊，这一个的将要来的这一位啊，他是一个已经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究竟这也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以色列人对皇的观念跟在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对皇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皇这个身份就是高高在上啊，享受那些的人民对他的一些的敬拜，一些的服侍哈，他是掌管生杀的大权哈，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能够哈不听他的话啊，他说一就一哈，说二就二，没有人能够反对他，因为他有绝对的那个权柄啊。但是以色列的皇不是这样，神为以色列设立皇这个的职分啊，不是一个站在高高在上作为一个统治者啊，一个来虐待这些的子民的啊，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在以色列的，在神给以色列的皇这个身份的里面，皇是什么？皇是神用来保护神的子民的，他是为这些的民众去征战的，为他们寻求利益的，给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更好的去生活的。皇更是以公义来治理这些的民众的，所以以色列的皇就是一个审判者，一个审判官。还记不记得所罗门？所罗门是以色列中最伟大的一个皇之一，当然他前面有大卫啊。所罗门王当他开始做皇的时候，神向他显现，问他说：“你要什么？你有什么心愿，我都满足你，我都给你，你向我求我都给你。”所罗门对神求什么？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他求智慧的目的不是希望能够有聪明有智慧，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打更多的胜仗，不是。他求智慧其中有一个唯一一个理由，让他能够有智慧有能力来审判，来治理这个国家，作为这个国家的审判官。所以这个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皇这个的身份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心意。所以当圣经描写 神是王的时候，要表达是什么？要表达他是一个审判者，而且这里形容他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征战是公义的，他是以诚实来做来决定每一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启示录里面除了前面19章，除了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这个羔羊的筵席的时候，同时立刻带给我们看见一个审判者，一个公义的审判官要来到这个地上做什么？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的审判。那这个是两幅完全不同的一个的图画。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从这个17节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审判是什么？这个审判是一个非常从好像一个征战的一个审判啊，一个神口中的剑能够把所有这些敌对的把他杀了啊，那个飞鸟吃了他们的肉，描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非常不 pleasant 的一个的场面啊，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痛苦悲哀的一个的场面。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见两幅不一样的图画？一个是 celebration， 一个是在那里庆祝，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婚礼的出现啊，基督与他的跟随者有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的一个的 celebration， 一个的庆典。另一幅图画就让我们看见，原来当耶稣基督来接这一个的教会的时候，同时这个审判就是临到这个的世界。一方面是庆典，一方面是悲哀的痛苦的一幅的图画。两幅图画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的对比摆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十九章你看到什么，这是一幅真实永恒里面会出现的，将来要出现的一个的事实。一方面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盼望主快来，那是真的很好了，来的时候就把我们叫我们脱离这个世上一切这些的愁苦。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原来就是对这个世界施行审判的一个日子。一方面是快乐的，因为我们已经在主里面，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是悲哀的痛苦的，因为这些行不公义的受魔鬼受这个的受什么迷惑的，他们将要受到极大的一个的痛苦。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形容，然后既然已经读启示录，我们大概也晓得哈，那个兽指的是什么？那个兽指的是如果我们读前面启示录，我们知道哈，这个兽是代表世上某一些的皇的权柄，一些的君王。这里也说了哈，那个兽十九节，那个兽和地上的君王哈，所以兽是表示那些是被魔鬼撒旦所使用的。一些的皇，一些的 leader， 一些地上的一些的领袖啊，他们因为魔鬼撒旦的迷惑的缘故，他们是敌对神的一些的人啊，同时也是19节、20节里面更是告诉我们，神审判谁呢？神审判这些的被魔鬼所利用的敌对神的一些的世上的政治的一些 leader 之外，还有就是那些假先知啊，那些迷惑世上的人的那些的假先知。这个假先知代表什么？假先知是代表一些的宗教啊，一些迷惑人的一些的思想啊，一些的错误的一些的言论啊。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在世上 跟随魔鬼撒旦，听从魔鬼撒旦迷惑的人，他们要接受这样一个公义的审判啊，他们会失去他们的生命，同时他们会进到一个痛苦的永恒的一个景观的里面去。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两幅的图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的一种的想法呢？一种的感想呢？作为基督徒，当然我们欢喜，我们会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但是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啊，原来不认识神，原来那些被世界迷惑的人，他们的终局是可怕的，他们所受到的那些的结局啊是不好的啊，是一点都不美的啊，是更非常让人痛苦的事情啊。主再来，神的子民是呼喊着哈利路亚赞美神，快乐感恩，但那些跟随魔鬼撒旦受迷惑的世人，就是悲哀痛苦的日子。神让约翰看见了这个异象，还说看见将来要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又吩咐他把它写下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世人看见一个真实的事实，然后做出智慧的一个的选择。这个的启示被记载下来，在世上已经宣讲了2000多年，已经圣经在教会存在这个地上啊，宣讲了这个的启示录啊，已经2000多年了。究竟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盼望有人看到，因此悔改跟随耶稣基督，而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迷惑。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已经2000多年了，这些的所讲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宗教的一些的故事，是不会发生的，就算发生也不会像哪里所写的，只是一些的神话故事，并不真实啊。很多人这个体会的里面，这个感觉里面，信仰是虚渺的，不真实的，生活面对的才是真实的。所以中国人常常有句话说，眼见为实，那些信仰都是看不见的，真正真正看见的是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所面对的才是真实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哎呀，不要浪费时间啊，在这些不实际的事情上，在这些好像很缥缈的一些的观念上啊，应该更多的追求有用的啊，很实际的实体的一些东西。是什么？金钱呢？物质的东西呢？生活里面的所享受的东西，那他们认为这些才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圣经已经写了2000多年了，这个启示录已经摆在我们面前2000多年了，还没有真正发生过这些的事情，所以并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是不是真的不会发生呢？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他有这样几节的圣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思考。彼得后书3章，我们从第9节啊读到13节。彼得后书3章第9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了，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是什么表达？意思是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他眼见就到了，那样一种的表达啊，不是主是一个贼将来，不是，那是说表达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眼见就到了。他说哪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这些东西所谓我们今天所讲的真实的实在的这东西都会不再存在了啊！那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呢？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哪日天被火烧着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个是彼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虽然启示录已经2000多年，约翰看见这些异象过了很久了，好像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讲有关这些事情，好像总没有实现。彼得告诉我们主还没来，不是他单言，不是他不来，只不过他盼望，他宽容，盼望人能够有足够的机会悔改来归向神，以致到不会受到因为主再来这一切都要消失灭亡而人来后悔。我想今年2020年是给世界上的人最好一个反省的这一年。过去人看这个世界好像哇越来越好，物质越来越丰富，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医疗越来越好啊，好像现在过去人就觉得现在没有什么病啊，这个科学这个医学不能够解决，好像都可以，人好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经过今年这几个月，一个的病毒，一个小小的病毒，就使到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一切。有很多人一生很勤劳的工作，开了一个的店，开了一个公司，几个月可能就会什么都没有了。很多东西可能我们以为很重要的，很宝贵的，这几个月里面很多人经历过，原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过去很多人以为哎呀我很强壮，我很健康很好，经过这个病毒之后，我相信很多人明白了，原来人是非常的脆弱的，人不能夸口，连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应付不了，就是应付不了，也是只不过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些的事情，对比主再来的时候，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那些的事情跟今年所经历的没法的比，哪些的灾难，哪些的病，哪些的瘟疫，哪些的饥荒，哪些各样的痛苦，根本没办法跟现在这个的事情可以比的。但是今年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没有什么盼望，我们觉得已经失去很多了。但是如果主再来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所有这些有形体的都会被烧化了，都不再存在了。在神的面前 究竟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主再来，对于跟随主的人，是一种的 celebration， 一种的欢乐，哈利路亚，赞美神的一个的画面。但是主再来，给我们看见另一个画面是悲惨的、痛苦的，因为主再来，审判就来到。那些跟随魔鬼撒旦被他迷惑的世界，无论是你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当 leader 的啊，我们再回去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启示录的里面，18节啊，他说什么呢？啊，他说君王、将军、壮士啊，一切自主的、为奴的、大的、小的，一切所有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审判来到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原来都站立不住，都要被带到这个神的面前接受审判。所以如果我们因为今年所遇见这些的疫情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更让我们看见这两幅图画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清楚应该做的一种的选择。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但是不要惧怕，他说你在我的里面是有平安的，你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大家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你的体会是什么，当基督徒说我们有平安的时候，你的体会是什么？平安是什么？平安不是一种感觉。很多时候当我基督徒说我们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讲我有一个平安的感觉。耶稣基督所讲的平安不是一种的感觉，耶稣基督讲的平安是一个事实。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是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什么是事实？让我这样一个的举个例子吧。啊，每一年都有不少的人啊，因为去hiking 啊，还是说去爬山也好，去周子社的去散步也好啊，有不少的人在这个 hiking 的过程的里面，有时候不小心啊，会跌在跌在那个山涧的里面啊，在哪里自爬不起来啊，在哪里要面对的可能是只是等待。有人救的好，没有人救可能就在那里会死掉了。那如果一个人被掉在这样一个的危险的一个局面，他自己没办法能够救他自己，他在哪里求救的时候，有人来了把他救起来了，让他脱离那个的境况的底下的时候，他是得到拯救了，这是一个被拯救的事实。可能在那个人在被救起来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很惧怕、很慌、很没有哪种感觉，一种的 peace， 一种的平安的感觉。但是他被救，如果他被救是一个事实的话，他就有平安。 他就是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的局面的里面。当耶稣基督说，当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个事实。但是他告诉我们，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有哪种被救起来的事实，那这个是真正的平安，不是一种的感觉。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是得到拯救，我们可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在 celebration， 在庆祝的哪一方，我们在哪里是呼喊 Hallelujah 的哪一个光景，那个是真正带给我们平安。我们在世上所遇见这些所有这些不公平的都要过去，为什么？因为这个的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必定为我们来审判，他必定为我们来怎么说呢？讨回我们失去的那些公义。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的根源。如果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得胜，不会在哪一个受审判的里面悲哀痛苦的哪一群的时候，那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平安不是感觉，平安是一个事实。我不知道你有这个事实没有，你有这个肯定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去思考你的选择。两幅的图画 celebration 庆祝、欢乐、悲哀、痛苦，两个图画，两个不同的结果都摆在我们面前。怎么样做选择就在乎你了。盼望启示录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盼望，带来的是真实的平安，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的结果，看见这个公义的神怎么样为我们伸冤。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多少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只是关心留意那些引起我们好奇的一些的经文，我们没有看见你把这个的启示摆在我们面前，是要带给我们盼望，是帮助我们了解到在世上这一切都要过去，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要我们就是呼喊哈利路亚，要我们是悲哀痛苦，在那里永恒的受苦。哦，主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属灵的眼光，既然你已经把这个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特别为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求主你帮助他们，因为经过这个疫情，当他们反省人生的时候，让他们更有勇敢踏出哪一步，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也知道他们能够真真正正经历在主你里面有那份肯定所带来的真正的平安，不是那份的感觉，乃是知道是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高声呼喊哈利路亚，让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日子的里面 选择正确的道路，特别为着这个世界越来越离开你，求主你怜悯，帮助已经属于你的子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末世的时候，能够把这样一个蒙福的福音能够告诉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让他们真真正正有平安在他们心中。主，我们求你怜悯，继续的使用你的教会在地上为主你发光作盐，使我们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